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5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读配角心理有感，兼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常人中的领导人。我现在正面临着毕业找工作的问题，同学之间经常聊起找什么样的工作、个人发展方向的话题。当谈起一些人事部门领导工作时，我经常不加思索地说，这个工作不适合我。虽然说时心里稍微有一点别扭，但也一直没有好好在法上想一想。读了明慧周刊252号配角心理一文，我不禁问自己，我为什么不适合做常人中的领导工作？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常人中的领导人？难道按真善人宇宙特性修炼的大法弟子只适合于做技术工作？难道只有那些善于交际、能吃能喝、夸夸其谈的常人适合做常人中的领导工作吗？我必须承认的是，自己长期以来思想中就隐藏着这样的想法，这不正是常人变异了的观念吗？长期以来，由于中共恶党、党文化给中国人的洗脑灌输，使世人都形成了很多变异的观念，什么说不了谎话、办不了大事、工作中不吃烟、不喝酒就完成不了任务。从小在邪党的党文化中长大的我们，思想中也不知不觉地形成了类似的观念。因此，修炼大法后，为了能不违背真善忍，好像只有那些技术类的、不需经常与人打交道的工作才适合自己似的。其实，古代科举考试时，大都是录取那些精通儒家经典、博学多才且品德高尚之人，而在出现科举考试之前，基本是采取的举荐制，由乡里推荐那些忠孝节义的有德之士，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给百姓、给国家带来幸福与希望。在正法的今天，那些迫害大法弟子、丧失道德良知的邪恶党徒绝对不配做世间常人的领导人。同样，那些还支持恶党、不能对大法有正面认识的常人也不配做领导人。什么样的人配做常人的领导人呢？个人认为，只有对大法有正面认识、脱离恶党组织、能带动世人正面认识大法的人才配做常人的领导人。作为大法弟子，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能修炼、都能归正一切不正的，自然包括常人中的领导岗位了。当然，我们大法弟子绝不是为了来当常人的领导来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以救度众生为目的。因此，希望与我一样还有类似变异观念的同修抓紧用法归正自己。试想，在大法弟子正念之场的带动下，当常人的领导岗位都被德才兼备的正义人士担当时，整个社会形势会是什么样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时间想到慈悲。 最近我的父亲因为肝癌晚期住院了，我知道原因，像很多生命一样，曾经对师父和大法不敬，又是个邪党老党员，长期受邪党洗脑，在邪党迫害大法的事情上不能清醒的认识，造成现在这样的后果。于是我再次继续努力让他明白。随着病情的加剧，他先是接受了护身符，但是说不认识上面的字，不肯念，只是带着。我清楚地知道，只有在思想上、观念上改变他以前的对待恶党以及大法的认识和看法才是最重要的。我打印一些明慧的善恶有报的文章给他和我母亲以及姑姑看，一起劝他。有一天我突然求师父，求您帮帮弟子，求您再给弟子一些时间来救度自己的父亲。我接触气功是从父亲那开始的，父亲除了是个党徒很顽固，但他也是一个善良的中华子孙，只是被邪恶欺骗得太厉害了。说完这些，突然意识到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以前希望不要再让那么多大法弟子多受罪了，早点结束吧，今天为了自己的父亲，却希望时间能再多一些，再多给世人一个觉醒的机会。于是我从自己对时间的态度想到了师父的慈悲，自己的慈悲，自己为什么长时间的没有师父说的那种慈悲。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可能是修道的，或者本来就是老道那样的生命特点，重点在修真，有的时候对待坏的东西表现也是除恶务尽，绝不留情。但现在看来，其实这里边有自己的私，有对大法法理的不清楚。师父比我们自己更珍惜我们呢，但是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灾难一个一个被师父消去，时间一再延长。这延长的背后是大法弟子承受的苦难，甚至付出生命，更是师父的巨大的承受。就为这一句不信良知换不悔啊，而自己不但没有严肃对待救度众生的使命，反而那么的不精进。如果我能够救度世人，有救度自己的父亲这样的努力，而救度父亲又有像救度世人一样的心态，我才无愧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自己才能真正体会到师父的宏大的慈悲。在此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别忽视了自己的亲人，不管是旧势力的安排还是邪恶的迫害，只要还有救，我们都应该像师父说的那样，去把它当做一个生命，而不是自己的亲人去救度。我开始的感受就是太苦了，但还是不把这当做修炼的苦了。其实自己应该做到真正的明白，真正的不动心，做而不求，自己要抛开情，本着救度众生的心去看待救度自己的亲人和身边一切的有缘人，让更多的良知被换回来。也希望看到此文的同修帮我发正念，救度我的父亲和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的亲人，清除一切旧势力的安排，消灭邪恶的干扰，使他们用自己的本心来对待正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郑州大法弟子的文章，花好需要种叶福。现在小资料点越来越多，很多资料点只供应五六个人的资料，在很多地方很多同修也有建小资料点的条件，或自己拥有上网的电脑等，因为周围已有小资料点了，也就没有开展这方面事情。我就是想和这些有条件建小资料点但不需要建或感到有顾虑的同修交流一下，如何善用我们的条件，为资料点这朵朵小花做相互补充的绿叶。资料点一直是邪恶重点迫害的对象，网络监控是常用手段之一。我们没建资料点的同修应该经常破网上明慧网等被封锁网站，下载周刊、影像、 MP3 等资料，存在 U 盘上或 MP3 上。我们尽量不再向同修索要书本资料，我们就在电脑上看，在 MP3 上听，及时删除。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资料点做资料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将邪恶监视的力量分流，直至其无从下手，
使资料点进入真正的大道无形。动态网的新闻，特别是实时动态，贪污腐败，很多关心时事的人是很愿意看的，这样他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是怎么看大陆的，也能看到法轮功真相，进而潜移默化的知道真相，从而得救。同时他们在谈吐中也可以影响到他们的社交圈子，他们的社交圈子基本也是有上网电脑的，进而进一步传递破网方法，使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为他们的未来打下良好的基础。 BT 种子的传播，在动态网主页有 BT 大片下载，片子是常人热门的片子和经典的片子，除了片子本身内容外，下载包中经常有最新的真相影音资料，我们可以理智地将种子传播出去。比如我想看这部片子，你上网是包月，帮我下下吧，或你的网速快，帮我下下吧。下了呢，它一般会打开验证一下下好了没有，就可以看到真相了。我们也可以直接告诉他有个网站不错，上面的 BT 基本都长期有种子，种子多，时效性长，下得快。怎么得到种子呢？顺便就将破网软件给他了。我们不是资料点，我们就多维护支持这些网站。当我们 BT 下载后，一般要多做一些时候的种子，这时候不用打开破网软件，只要联网就运行 BT 软件，使下的文件作为种子运行就行，这样可以为别人下载提供帮助，下载快了，上的人就多了，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上，更多的众生得救。上面说的要强调两点，一个是告诉常人破网时一定要告诉他们这是安全的，而且在法律上你在网上看到什么是没人管的，对同修来说也一样，看完文件及时清理，邪恶是抓不到把柄的，而且邪恶也没有那么大力量监控这么多位置，我们开展的越多，邪恶的网络封锁就会被拖垮崩溃。我们虽然不是资料点，但我们一样可以为资料点尽一点力量，分担一些压力，救度与我们有缘的众生。我们作为绿叶吧，花遍地开了，作为绿叶当然是越多越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仰望师尊，同化大法》。几年来，我总觉得自己只是明慧网的一个读者，一个旁观者，没悟到明慧网是所有大法弟子交流切磋的原地。我也是大法弟子这个整体的一个例子，我也该写文章，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这个责任。就有的同修谈到修不出宏大的慈悲纯善的问题，我也曾有同感。最近我悟到一点，我们在修炼的路上走，虽说没有榜样，可是我们有师父啊，师尊在各方面已经都给我们做出了表率。想想720以前师父办班讲法的情景，每一位老弟子都深有体会。师父自开始传法到现在，每次与弟子们见面，我们的体会都是慈祥、慈悲、祥和、平静的感觉。当初刚见到经文《精进要旨》，圣者其人负天命于世间天上，具厚德而善其心，怀大志而居小节，博法理可破迷，济世度人而功自封。那时我的浅悟是，师尊是伟大的度人的圣者。后来与同修们切磋，一位同修说，他理解是师父要我们大法弟子也修成圣者。当时我还不太理解这说法，现在随着对法的进一步理解，我悟到师父要我们修出大善之心，居小节，博法理，讲真相， 救度众生，来兑现我们的誓言，助施正法。做到这样，做好三件事，这样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才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想想这些年来，师父对弟子们的无量慈悲与无量宽容，是不能用人的语言来表达的。弟子们有疑问问师父时，师父总是慈悲耐心地解答。弟子们过不好关时，师父一再给机会，给机会，从不忍心放弃。如果每个大法弟子在讲真相、劝三退中，能达到师父对我们的希望，大法对我们的要求，一定会有更多众生得救。再想想平时我们同修间有矛盾时，我们的行为僵持不下，互相不信任，互相指责，或者干脆不再接触，这种状态是学法少的表现，没按照师父教的去做。我们遇到一件事，就想想神他会怎么做，佛菩萨他会怎么做。是啊，我们毕竟不同于常人，可当时为什么悟不上来呢？因为在那一瞬间，我们没有想起师父，没有想起大法，那旧势力的因素便趁机干扰，让我们出现不正的念头，从而走他们安排的那一套。这七年来，我们的教训够多了，特别是我们大陆的大法弟子，我们时时刻刻都得保持清醒理智，做好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的事，这是我们的责任。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三言两语，愤愤不平时的另外空间。有一天，我为了一件以往的事情气得不行，思想完全静不下来，我生气地走过客厅，想的全都是别人不对，自己如何如何的对，如何如何的受委屈。一晃晃到了一面镜子面前，镜内出现了一个影像，晃了一会儿就消失了，但却让我惊愕不已。我看到了一个奇形怪状的怪物在操纵着一个把柄，把柄直接深入我的脑中，连接着坏思想，随着被操纵而不断的翻腾。那一刻我感到全身颤栗，那坏思想真的不是我，不在法上就会有个把柄被人操纵。下面用师父精进要旨中的经文，为谁而存在，与大家共勉。一个生命如果能真正在相关的重大问题上不带任何观念的权衡问题，那么这个人就是真的能自己主宰自己。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显示心，真正实修。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显示心非常重，好显示，爱慕虚荣，而且这个东西非常顽固。它体现在我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在给别人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我明白必须去掉它，就挖了挖根。我发现这与自己的成长过程有很大关系。我受高等教育程度比较高，读到了硕士，但是在中共恶党的教育体制下，很多学校都采取了灌输式教育，要求死记硬背很多东西以应付考试。另外呢，由于自己成绩好，从小经常被老师和大人夸奖，只要知道答案，大人们就会夸奖这个小孩聪明，长期下来养成了以知为荣、知而不识的思维方式。这个我知道，那个我知道，但这个知却停留在表面，很肤浅。这个显示心还造成了自己在劳教所习悟。2001年刚进入劳教所，我曾想把那些习悟的人拉回来， 那些人找我谈话，我都不回避，经常与他们论理。旧势力也看到我的执着心，他们经常夸奖我，你的层次高，素质高，与那些文化低的不一样，满足了我的虚荣心。然后他们就开始抛出一些断章取义的话来，尤其是他们抛出放弃对圆满的执着的邪说，给我造成很大的迷惑。因为我确实看到很多同修有对时间的执着，然后他们又抛出相生相克的理，并说这些人的圆满都需要考验，那么考验这些修炼者的，那不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吗？在这些歪理邪说的蛊惑下，我迷惑了，我成天的想着这些理论，却想不通。因为师父后期的讲法我学的不多，他们甚至鼓励我要勇敢地放下自我，放下执着于圆满的私心，走出来。最终我走向了邪悟。出来后看师父经文录，师父说过去在历史上一般正常的修炼，那些负的生命确实起到了对修炼者个人能否圆满的试金作用，是沙子就一定淘汰。而今天所不同的是，天体中在正法，大穷在重组，所有对大法的所谓考验都是在干扰正法，而且参与迫害的又都是针对大法的破坏为目的的。旧势力虽然在过去历史上对个人修炼所干的一切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这一套用在正法中，不但不能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而且对正法来讲是严重的干扰与破坏。另外，我发觉自己常常陷入一种理论的辩论中，满足于知，而自己的七情六欲各种执着心却并没有真正修去，却以为自己修得高，妄谈放弃对圆满的执着，夸夸其谈。师父在为何修炼中说，出家人努力地念经书，把掌握经书的多少看作是圆满的方法了。其实释迦牟尼佛、耶稣包括老子在世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经书，只有实修，而师尊所讲出的话是为了指导修炼而说的，后人就把他们讲的话回忆着写成书，名为经书，慢慢地研究起佛学、法学来，不是像师尊们在世时那样真正实修，把他们讲的法作为实修的指导，而是把学习宗教经典、学问当成了修炼，写出来坚决地修去这个执着心，同时也是提醒一些在劳教所洗脑班的同修，不要陷入理论的辩论中，从而被邪恶钻空子，要看自己真正实修了没有，真正按照师父所讲的法去做了没有。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打出租车讲真相的一些体会。我原本是一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人，我现在基本上每次利用打出租车都可以从闲聊开始，很自然地讲真相。打车一般至少会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向司机讲真相，短短的几分钟却可能彻底改变一个生命的未来。我在打车讲真相的经历中，曾经有数次司机都感觉没听够，有一个司机第二次碰上我时，车径直就冲我开过来，我上车后他就说，还认识我吗？老朋友了，我就愿意听你讲。我又给他讲了一些，到地方了他又说，要是有机会多听你讲讲就好了。听说有的同修打车坐车时一言不发，到地方了把一包真相资料塞给司机，这样做的效果不会太好，因为我们没有给他讲真相，可能他受中共毒害的思想还没有扭转过来，那么他就未必能够接受这些真相资料，而且我们的举动也可能会让他觉得你怪怪的，不是很正常。也有的同修上车后不跟司机讲道理，直接就要求人家三退，他连为什么要退还没明白呢，怎么退呢？而且我们这样的方式也会让他觉得你神神叨叨的，离他很远。
在最近一次打车讲真相中，一个司机谈到曾经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坐在后座上，往他的车上贴东西，像是偷偷摸摸的，这样导致他对大法的印象不好。这个司机本身也谈到，如果真好，那就像佛教徒或基督教徒那样讲啊，干嘛偷偷摸摸的？从他的言谈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堂堂正正的面对面的讲真相，他是能够接受得了的。而如果我们不坦荡，讲真相的方式让人不理解，还可能起到反作用。能够成功的讲真相是法的威力和大法给予的智慧。我打车讲真相，一般不会上车开门见山就讲，这样会显得唐突，人不容易接受。我会先跟司机搭话，寻找讲真相的切入点，逐渐切入正题。下面我举几个例子谈谈我讲真相的方法。一，利用车上放的广播。如果车上放着流行变异歌曲等，可以问司机，你觉得这歌曲好听吗？然后可以根据司机的反应，把话题往几个方向上转，比如讲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或讲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或者如果司机提起老歌或一些老歌唱人员，我们可以谈歌唱家关桂敏，自然切入到大法。比如可以说，其实真正美的音乐还得是古典音乐和轻音乐，给他一个过渡。但我最近听到一种音乐更美，司机会问什么音乐，我就会告诉他是法轮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这些歌曲都是正统的音乐，非常动听，给人一种心灵上的享受。然后就可以从大法弟子在海外的节日盛装游行和文艺表演这个角度介绍大法真相，逐渐讲到大法在海外的红传受到的褒奖，再讲到在中国大陆遭受的残酷迫害及海外各国和人权团体对停止镇压的呼吁以及对中共的谴责。讲完这些，人就可以分辨出在这件事情上的善恶正邪，对大法有一个正面认识。也可以谈恶党对民族文化的破坏及党文化败坏了中国人的道德，谈整个社会败坏的根源，然后接着说，我觉得就是中共执政这几十年，整个民族文化全都被破坏掉了，能够教给人做人准则的这些理念，如孔子讲的仁义礼智信等，在人的头脑中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看韩剧，特别是女性，大家都觉得韩国人素质真高，可你知道韩国人遵循的是什么吗？是中国传统文化，可是在我们中国自己却都丢掉了。然后可以讲文革十年浩劫，迫害佛教道教，但是这些参与的人有多少遭了报应？接着就可以讲中共容不下任何正的东西，在历史上它破坏了能够维持社会道德的中国传统文化，今天它又在镇压能够使人类道德回升的法轮大法。当初文革中毁庙宇、凿佛像、迫害出家人的那些人都遭了报应，今天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之徒遭报的更是比比皆是。然后可以举一个本地的例子，告诉他迫害佛法、迫害修佛的人罪是非常大的，然后可以接着深入地讲大法真相及中共无神论的危害。二，从社会上一些败坏的现象谈起，如晚间打车，可以跟司机聊夜间坐车的人是不是好人少，如可以问，你开夜班是不是什么人都能遇上了，或者问，半夜打车的是不是正经人少。然后就从中国政府官员的素质低谈到中共对民族文化的破坏，然后接着就可以揭露中共对中国人犯下的更多罪行，主要讲酒瓶里的内容就可以。最后谈到中共正在犯下更大的罪行，即对法轮大法的镇压，揭露迫害的严重程度，最好谈到最邪恶的活摘器官。加拿大独立调查团的调查结果是证实其真实性的有力依据，一定要谈到。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话题切入点，如环境污染、 谈到中共统治下的经济发展是以巨大的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因为人在没有道德、丧失天良的情况下，单纯的为了赚钱，他就会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各地的官员也会因为和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而对环境破坏问题不闻不问，如在河流的上游建化工厂，全然不顾下游百姓的生死，继而谈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中共的愚民统治，破坏了能够维护社会道德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他的无神论、唯物论和斗争哲学等。这些东西实质都在起着败坏道德的作用，因为人不相信神的存在，就不相信善恶有报，所以人为了私利就会无所顾忌地干坏事。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半神文化，其实现在的西方文明社会也是信神的，只有中共统治的这几十年讲无神论，还不止这些，他一次次地搞运动，迫害死了无数的中国人，现在对法轮功的镇压被很多老人称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迫害更是非常严重。然后就接着深入地揭露邪恶迫害，谈到法轮大法在海外的红传和受到的褒奖和赞誉。以环境污染切入点，也可以谈中共讲的人定胜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邪恶理论。而中国传统文化道家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应该顺应自然和宇宙规律，改造自然的结果只能是破坏自然，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比如最典型的长江三峡，现在下游已经开始干枯了，长江延绵不断地流淌了几千年，怎么就突然地干了呢？不是三峡大坝惹的祸还是谁呢？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很多老人也懂，河流它是有生命的，它是一条龙，那么你从它身上建大坝，就等于把这条龙从中间斩断了，那么这条龙会慢慢的死亡，龙死亡了，河自然就干枯了。但是这些道理现在很少有人懂了，因为中共破坏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以儒、诗、道三家为核心，是一种半神文化。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延续了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国中仅存的一个。这不是因为它没有遭受过外族侵略，而是因为所有入侵的外族都在学习它的文化，最终均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中共的统治，特别是十年浩劫，等于十年时间毁掉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还不止这些，发源于中国正在全世界受到广泛赞誉的法轮大法又遭到了中共的残酷镇压，接着深入地讲大法真相。三，从正义人士的举动谈起。高志胜律师的三次上书，中国官员的出走和反正，韩广生、陈用林、郝凤军等，辛浩年先生的《谁是新中国》和他在海外的演讲内容都是很好的讲真相的话题。高志胜律师的上书、中国官员的出走及反正都直接和中共迫害法轮功有关，很容易就可以切入正题，深入揭露邪恶迫害。一般我谈韩广生多一些，因为他是沈阳的司法局局长，离我们比较近，人会更关心一些。而辛浩年先生的演讲直接就是揭露中共篡改历史和卖国行径，他的驱除马列还我中华的主张也是很好的揭露中共本质的一个角度。谈到中华民族文化，就可以很自然地谈到法轮功，讲真相的过程中揭露中共邪恶本质时，可以很自然地提到九评和退党大潮，看司机的反应，如果条件和时机成熟，可以劝他三退，如果时间不允许，只要他听进去了，就可以给他奠定一个很好的未来得救的基础。 当他以后再有机会接触酒瓶或听到真相时，让他三退就不会太难了。而且如果他会上网，可以把通过信箱索取破网软件的方法介绍给他。如果我们随身携带了真相资料，对于已经接受我们讲真相的司机，可以把真相资料送给他。光盘里一般都有突破网络封锁的小软件，告诉他这些小软件可以非常方便地看被中共封锁的海外网站，了解各方面的真实情况，不再被欺骗和蒙蔽。但如果司机受中共恶党毒害太深，听的时候一直在反驳我们的，对于迫害法轮功还在为中共辩护的人，就不要给他真相资料。我们不能救不了他，再给我们自己带来损失，要理智地去做。但是这样的人现在极少了，我讲真相的经历中只遇到过一个这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这短短的时间把真相讲透了，即使当时来不及让他三退，也希望得救的众生，师尊一定会安排他第二次听到真相和最终得救的机缘。而且他还可能会把他明白的真相讲给他的亲朋好友，使更多的人间接得救。讲真相的时候，最关键的一点是正念。只要我们正念强，智慧就会源源不断地来，讲起来就不会觉得困难。而且我们强大的正念之长本身也在清除他身上的一切邪恶因素。本文只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其实讲真相的方法还有很多，根据情况智慧的灵活的运用，经验会逐渐的积累起来，讲真相会越来越自然顺利。其实也不只局限于打车，在常人社会中办其他事情时，都可以抓住时机讲清真相。
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智慧劝三退，事半功倍。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讲，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我悟道，慈悲救人迫在眉睫，被邪恶非法劳教迫害至3年不能走路的我，回家学法练功发正念之后几天就能去路边劝三退了。一开始行人吓得边躲闪边往回撵我说，赶快回家练功去，别在这吵了，看被人抓去。我一看救不了人，挺懊丧的，急得急出汗，累得够呛，嗓子都哑了，心里还有气。同修告诉我，别先急于做事，要先静心学法发正念，看酒瓶和明慧周刊以及真相资料，充实自己。当我看到师父讲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以及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这些法理时，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悟到了不是世人糊涂难救，而是自己法理不清，不理智，无智慧，没有讲明白，语气善心道理都没能达到救人的标准。从此我不急不气，耐心智慧，心平气和地劝三退，让世人听得明白，退得放心。在劝三退前，我先发正念，然后祥和地问，您知道三退保平安吗？如果世人说不知道，我就接着说，预言家说天要灭中共，退出党团队及共产党的一切组织才能保住性命，不退的就会成为恶党的陪葬品。我都退党了，好心人帮咱免费在外国大纪元网站上退，中国人也不知道，大名小名化名都行，你入过啥，我也帮你退出保个平安吧。这样一说，世人一般都同意退。最后我会告诉他，默念法轮大法好，去病免灾得福报，还有天门自焚是假的。以下是我给世人抹寿记的一些过程。一，给行人三退。一天我去市场上的路上看到一个女士，就对她说， 张姐，没想到好几年没见，在这儿碰上了。他一愣，我说，你不是搞商业的吗？咱俩是一个系统的，下岗后你卖货，我不是常去买吗？他说，那是我姐，我们姐俩像，她得了脑血栓，好几年没卖货了。我说，不怕，你给她捎去一个护身符，让她默念法轮大法好，再让她声明退出党团队和红卫兵什么的就好了，因为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我又把真相资料给她了，她也退了。还有一次，我在一个小胡同遇到一位老干部，我说，您不是30多年前那个工作队队长吗？他说，是啊。我说，天要灭中共了，三退保平安。他说，我知道，那边贴着呢，就是不知道应该找谁退呀。我说，我帮你退党团队红卫兵。他说，还有儿童团长，你也给我退了吧，那是八路那伙儿的，跟共产党都是一伙儿的。我向他弘法，揭露邪党对大法的迫害。他说，我知道，我老伴儿一身病都练好了，但上边一抓，吓得他把书都烧了，现在想看都没处买了。我兜里正好有一本转法轮，就给他了。二，给晕车的人三退。每次碰到晕车的人，我都先让其默念法轮大法好，等他不吐了再给他劝三退，结果没有一个不退的。一次我跟同修坐客车，突然听到一个小伙子喊，大爷快过来。只见一个老人摇摇晃晃地把头伸向窗外去呕吐，我告诉他默念法轮大法好就不晕车了，小伙子一着急就喊出了声，法轮大法好，他这一喊，客车内外都听到了，老人稳稳地坐着闭目养神了。后来爷俩都退出了邪恶组织，连售票员都退了，小伙子还要学大法。三，给卖东西的人三退。一般我都是先说下岗之苦，卖东西的很难，种子化肥都涨价了，比国民党税还多，共产党腐败，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呀。卖方说，可不是，这还不算，动不动城管就来推摊踢东西，绝秤简直像土匪，我看共产党快完蛋了。于是我就告诉他们，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赶快声明退出党团队保平安吧，免得跟他一会儿倒霉。很多人都表示同意，然后就退了。四，下乡三退。一开始进村我就打听熟人家，很耽误事儿。热心的老乡一下子就把我带到家中，熟人更热情，不送上车都不回去，结果只退了有限的这几个人，还得中途下车再去别处。这回打听一个全村都不认识人的地方，这样我就可以随便给村里的人做三退，满村的发真相资料，一天能退30-40人。五，去县政府三退。去时我一般先请师父加持并发正念，觉得自己像神一样高大，政府官员就像幼儿园的大班小朋友。然后我跟县610公安局、法院、劳动局、民政局、镇政府、派出所等单位的人讲真相劝三退，每次都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有的人听不明白，我就讲南亚大海啸刘伯温的预言，再说中共都是跟苏联学的，那样大的苏联一夜之间就倒了，何况小小的中共，天灭中共人难为，改朝换代是天意，中共已经腐败透了，邪恶至极，三反五反肃反镇反，文化大革命，六四血案，迫害法轮功，造成8000万无辜的中国人丧生，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善恶必报，中共能不灭亡吗？当有的人说共产党给我钱怎能说他不好呢，我就这样讲，不是他给你钱，是你自己付出的就应该得到报酬，还仅仅是给你个小头，凭你的才能给别的党干，不知比他给的多多少呢。台湾人过得多富裕，不就是因为那里没有共产党吗？再说恶党给你多少钱能买来命呢？天灭中共，谁跟他一伙谁就活不成，谁声明退出来谁就能平安，用化名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退出来，谁也不知道，也不影响你升官发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省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但有一天下午，我在镇政府讲真相就不太顺利，办公室五个人都在办公，我讲一遍没啥反应，我就又重讲。一个男士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政府机关，你还敢在这儿宣传法轮功？一会儿我们给派出所打电话。我没在意，继续讲。他说，你再讲我马上就给派出所打电话抓你。 我说，别说你们这是文明的地方，都是知识分子，我就是去公安局讲都没人抓我，我不是来救你们来了吗？此时办公室静得像一潭死水，我一看一个个都低头抿嘴乐呢。我想起了师父说的，一个不动就能治万动。另外有个别难退的，我就用师父教的多种方法做。师父说，从整个情况来看，其实目前的情况也就是这样，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情都别小看，你一句话，一个传单，键盘上按的一个钮，一个电话，一封信，都起着很大的作用。明白了真相的生命，他也是活传媒，他们也在讲真相，在社会上形成很大的影响，大家也看到了成绩，也看到了你们有利的那一面。所以大法弟子往下做还是这三件事，修炼好自己，讲清真相，发正念，清除邪恶。选自2003年美中法会上的讲法。有个街坊家里供着胡黄白柳，是社区居委会的红人，一家三口，我当面给资料他们不要，劝说他们也不听，背地里还说把我送去的资料往垃圾堆里扔，还举报了我。居委会和公安局都来过我家找我，谁找我我就救谁。后来我每天给他家发正念，多次写信寄真相资料，让生人给他家打电话。半年后他丈夫儿子都退了，他也不反对三退了，只是说自己也没入过。这件事让我体会到了师父说的佛法无边，大道无形，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就这样一年下来，我给近千个世人做了三退，有的还开始修炼大法了，我也意外地得到了退休金。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也是无求而自得的体现。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纸币讲真相的体会。我以前写过体会，谈到在纸币上写真相，旧的纸币比较脏，上面有油污，很多笔都写不上，用英雄牌油性笔在纸币上写退党声明，在很旧的纸币上都能写上。但后来我发现，用油性笔在背面写的字，当时从正面看不到，放几天就从背面进过去了。如果我们当时写当时用的话，收钱的人当时从正面看不到背面的字，过几天字透过去了，两面都能明显看见，钱就不好用出去了，这样钱就不好流通，这样不仅起不到正面作用，还可能引起收钱人的反感，起负面作用，也浪费了我们的时间精力。因为我一般是写了马上用，所以开始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后来才发现油性笔写的字进到另一面去了。不知其他同修用油性笔写的字有没有这个现象，如果也是这个情况，就不要再用油性笔写了。写退档笔，现在我用了几种中性笔，发现部分真彩牌的笔好写，在旧纸币上容易写上，但也不是所有真彩牌的笔都好写。其中我用过的货号为 1358A 的真彩牌都迪茉莉花香中性芯，单支装，零售一般1元一支，和货号为 1338A 的真彩牌中性芯，两支装，零售价一般1元5，比较好写。蓝色比黑色更容易写上，从美观等各方面角度看，效果都要好些。而有一种7角钱一支的真彩牌铂金919中性芯就写不上，但不知是不是买到了仿冒的。有的同学说字体不好改变，用自己的字体写不安全。我发现写隶书比较容易改变字体，而且不容易认出写字人本人的笔迹，而且字写得不怎么好的人用隶书写也能把字写得比较美观工整，同学可以试一试看是不是这样。使用退档币，通常如果要在这天出去买东西，我就会在发正念时加上一条，为我使用退档币救度众生，解体一切障碍，清除妄图干扰迫害我的邪恶。而且在使用退档币买东西的过程中也同时发正念。我使用退档币比较早，可能有1年了，几乎每次出去买菜买生活用品 都要用上几张到十几张退档币，一般都很顺利，我感觉这个方法比较安全。我用的零钱虽然都放在挎包里，挎包里面钱是分开的，如果在一个人手里买东西要用几张钱，为了安全考虑，我也只拿一张退档币夹在其中。为了多用退档币，我经常买东西都不在一家买多了，以便多买几家，使更多人得到真相。我使用退档币时，将有字的一面朝下，正面朝上递过去，绝大多数的人不会看背面，接过钱从正面点一下钱就收下了。偶尔有人看到背面的字，这时一定不要惊慌，要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离开。一般人也就好奇地读完上面的字就收下了。一般卖东西的人都怕得罪顾客。我在写退档币时控制字数，在绿色一元纸币背面写也只写半张左右，并且在四边留下空白当作边框，字写的小一点且紧凑一些也不影响看清楚，同时显得少一些，这样纸币很顺利的就用出去了，便于流通。如果有人当面看见了背面的字，我就不再在他那里使用退档币了。如果需要在他那儿买东西，我就用大面额的钱让他找零，找的零钱可备下次写退档的内容。为了让自己持有充足的零钞，我想了个办法，就是将大面额的钱和角票搭配使用。比如我该付三元两角，我就给对方100元零两角让他找零，其中夹一张写有退档内容的角票，这样零钱也有了，退档币也用出去了。还有就是不要老在一个地方使用退档币，经常换换地方，既可以给别的地方的人了解真相的机会，同时也有利于安全。我最早是在我家周围市场或小商店用退档币，后来为了让远处的人能了解退档的事，就骑自行车到远处买东西。可能我们这里使用退档币的同修不多，直到现在我在找给我的零钱中都从未发现有退档币或写有大法真相的纸币，所以我感到责任重大，还有那么多众生在等待期盼着。退档诗短句退档声明，我在一角或五角的纸币背面的底边上写：老天要灭恶党，中共亡，中华旺，莫陪葬，快退党。或者老天要灭恶党，退出中共党团队可免受牵连。或者老天要灭恶党，中共丧，百姓爽，莫陪葬，快退党。或者中共亡，中华旺，恶党丧，百姓爽。我在绿色一元的纸币背面上写：恶党莫保鲜，越保越臭烂，欺压老百姓，腐败加豪贪，天要灭中共，陪葬非我愿，退出党团队，自救又顺天。或写恶党坏，祸中华，百姓苦，遭其殃，老天要灭恶党，中共亡，莫陪葬，要自保，可退党团队，别加入，谢天机，为救民，顺天意，莫糊涂。这些写下来只用半张一元纸币或不到半张，有时忙就把诗句缩短：恶党坏，祸中华，百姓苦，遭其殃，老天要灭恶党，中共亡，莫陪葬，要自保，可退党团队，别加入。缩短的这个也可在五元纸币背面的空白处写下。我在五元的纸币背面写：中共欺压愚弄百姓，暗中坏事做绝，要想不上中共的当，了解其秘闻内幕，快看九评共产党。我在一元或五元的纸币背面写的退党声明：恶党欺压百姓，祸害中华，老天不容，要灭中共，为免受牵连，特此声明退出中共协党团队，不做其陪葬。
各位听众，在节目的最后请收听什么是幸福。 幸福在人得失的一念之间，什么是得，什么是失。许多人把家财万贯、功成名就、儿孙满堂当作得，或者把由于得到而获得的短暂的快乐、得意与赞扬当作得，而把穷困潦倒、事不如意、孤苦伶仃当作失，或者把别人给自己带来的委屈、痛苦、不公当作失。但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当我们紧紧抓住自以为得到的东西而害怕失去，并因为这种害怕而更加努力地去获取更多时，我们抓住的不是幸福，不过是追求幸福的渴望。幸福一直在前面，成为驱使我们奔波的诱饵，却不在我们的手中。真正占据我们心灵的是患得患失的恐惧，因为恐惧，我们不敢享受我们已经得到的一切，恐惧将幸福的满足驱离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双脚总是踏在虚空，在虚幻中行走在追求的路上，无法停留。其实，得即是失，失即是得，他们是无法分割的一体两面。失伴随着得而来，得伴随着失而显，正如生与死的不可分离。生与死不过是另一形态的得与失。世界本是流转圆融的，只有把目光固着在今天而不肯看向未来的人，才会恨不能将自己所能拥有的一切挥霍于今天，财因你而急，意因你而散，名因你而起，意因你而落。得时所得到的是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名与利，耗费的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和体力。世间没有什么是可以不用付出就收获的，失时所失去的是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名与利，积累的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勇气、意志、宽容与正信。世间也没有什么是付出而没有收获的，潮起潮落沙无痕，在浩瀚的宇宙中，人是渺小的、微不可见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永恒的是宇宙。俗世中的财富与名声，在宇宙中算得了什么呢？真正的智者不会活在别人的眼中，让别人用眼光塑造自己，也不会活在财富与权势之中，让欲望主宰自己。他们相信命运的公正，顺时应势，得便当取，失便当去，此时不由他时有，此事不成来世成，在得失有无间逍遥自在，悠游自得。看透得失与生死，才能真正的活在当下，让幸福须臾不离，而不是活在追求幸福的路上。所以，幸福是简单的，无求而自得，做自己应该做的，却没有不断追逐的疲惫。所以幸福是透明的，没有利益的阴影，没有在追逐中受尽折磨的叹息，只有在运转不息的规律中起起落落，如船行水中随势起伏。幸福是完整的，但幸福不在世俗中。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